我们每天都要思考，做出不同的决定。学习神学科目更需要深入的思考。
正确的神学思考法，帮你更快更轻易地学习和掌握神学各科的内容。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神学思考法。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周广亮，愿你和你的全家以及你所侍奉的教会跟你工作的地点呢，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爱跟你忠心的追求而蒙恩蒙神的带领。这一堂课呢是第十二课，也是我们神学思考法这个课程的第三部分，来到历史研究的第三讲了。所以第十二课的课题，我们的题目呢是历史神学，历史神学。接下来的这半个钟头呢，我们要先探讨什么是历史神学，然后呢再会分享一下历史神学的发展，最后我们会讲一下历史神学它的用途。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会提出曾经说过的，在神学的学习架构里面呢分四大范畴啊，哪四大范畴不知道你是否还有印象。第一呢是圣经科目，圣经科目。第二呢是系统神学的科目。第三呢是历史科，或者说历史科目。最后第四呢是实践神学的科目。历史神学与系统神学科呢和历史科有紧密的关系，因此历史神学可以归属于系统神学里面，又或者可以归属于历史科里面。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把历史神学安排在历史科里面，所以历史研究呢来到这里呢第三次分享呢是历史神学。好了，首先我们回答第一个大问题，最基本的也是重要的，什么是历史神学？历史神学是神学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历史神学它的目标呢，是探究基督教教义的历史发展，并且坚定哪一些因素影响着教义这些神学的表达。因此虽然我们把历史神学从教会历史和系统神学当中分别了出来，但历史神学与他们都有直接和紧密的关系。那现在我们说一下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你先记住啊，历史与历史神学的关系，这里我们讲的历史当然是指教会历史了。好，第一个小点，教会历史与历史神学的关系。教会历史对历史神学非常重要，教会历史描述了历史背景，而在不同的时期呢，基督的信仰都会有神学观念向当时的世代做出宣告。历史神学就是要凸显那些神学观念对当时代的影响，从而显露出或者凸显出神学与历史处境之间的关联。现在呢，我们举例子，以因信称义来做例子吧。因信称义呢，其实在圣经中已经有了，而历代的基督信仰呢，也对这个神学观念十分的重视。但是，到了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呢，因着因信称义的观念就显得非常重要。而这个重要性也可以在历史神学的研究下呢，被凸显出来。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用救赎这个观念在圣经和在初期教会当中已是基督教非常重要的观念。但是呢，在20世纪70年代的拉丁美洲啊，那个时候正是盛行着解放神学。那么回到历史神学的研究里面呢，历史神学就把救赎这个观念呢，与当时在拉丁美洲的社会情况、经济情况给拉上关系，从而展示了世俗文化， 例如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如何反映在神学当中。因此教会历史和历史神学是以一种正面和共生的方式连接着，这是第一方面，教会历史和历史神学。第二方面呢，是历史神学与系统神学的关系了。系统神学的任务呢，是为基督信仰的重要主题提供一个时代性的陈述。神学家呢，必须全面了解某一个教义的历史发展，然后呢，才能够为那个教义做出时代性的陈述。在这方面呢，教会历史可以为系统神学提供一个历史背景。但是更进一步的，在与时代有关的神学陈述这件事情上，如果从历史神学的角度出发呢，历史神学不是单单为神学的论述提供一些历史背景资料而已。那么它是什么呢？它更指出神学论述被它所处的环境限制和支配到什么程度。其实啊，一直以来，神学论述都会无可避免地被当代的处境所限制，对不对？一些在某一个时代很受欢迎的神学观念，在另外一个时代可能会被看作是落伍的。这样，如果对一些神学观念从历史神学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呢，历史神学便会担当起教育和批判的作用。那这里的关键词当然是教育跟批判了。那让我们看到哪些因素是必要的条件，让一些神学观念以特定的形式呈现出来。什么意思？简单的说呢，历史神学的目标是启发系统神学家过去曾经思考过什么，并且为什么这样的去思考。在这一课的后部分呢，我们会详细的讲一讲历史神学的教育和批判的作用。所以我刚才说呢，教育和批判呢是现在这里的关键词。神学是有历史向度的，也就是说有历史方向的，但是神学这个特质常常被人忽略，特别是一些受过哲学训练的神学家们，他们常常想找一些普遍有效的神学观念可以应用在每一个时代。他们认为基督教神学是有普遍性的，他们认为基督教神学所关注的是怎么样把神的救赎行动应用在每一个时代里。这样的寻找基督教神学的普遍性呢，是一个很有建设性的行动。但是你想有没有问题呢？我们要补充的是，这个思想其实是有所忽略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从历史神学的角度出发，我们会看到基督教神学在不同的文化当中以不同的形式把神的救赎表现出来。还有在不同处境下的信徒，他们的经历和洞见呢，也塑造了基督教的神学。因此在历史神学的考虑之下呢，基督信仰的特殊性又会被讨论了，会被关照了。这样基督教神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便可以互相补充了。好，这是第一大方面。接着呢，我们认识了什么是历史神学，再来看第二大方面，历史神学的发展。一般学者都同意16世纪是历史神学的开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16世纪发生了基督教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历史的重大事件，那就是宗教改革。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出现了很多什么是真正的基督信仰的辩论。在这些辩论当中呢，基督教也就是咱们说的新教、更正教和天主教呢，都认为自己比对方与初期教会的连接呢更紧密。因此基督教、新教或者天主教两方呢，都认为必须熟悉早期教会的教父神学和这些教父神学在中世纪时候的变化。这样啊，便开始了在神学上和历史上的研究。 虽然这方面的研究最初只是为了在辩论当中好像要胜过对方而进行的，却开展了历史神学的研究，并且呢，在历史神学的领域里啊，生产了大量的著作，其中包括了把一些教父的作品重新出版。后来啊，到了18世纪，历史神学可以说发展到了一个鼎盛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兴起了一个叫做教义的历史这样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基本假设呢，是教会有关教义的陈述是大大的受到教会所处的时代的社会和文化状况所影响的，特别是在教父的时代。透过历史神学的研究方法呢，我们就能够把这些文化和社会对教义的影响找出来，然后做出审视和评估。另外，更重要的就是这样的研究指出了文化对教义是有影响的，因此过去的教义对现代的教会并不适用，所以呢，教会需要实时补充已经做出的陈述，甚至呢，去修正，以致能够适合现代世界的需要。到这里，我们要举一个例子了。18世纪德国的神学家史颠伯，他曾经呢指出，奥古斯丁的原罪论或者原罪观呢，只不过是奥古斯丁在摩尼教时期所残留下来的思想。原罪观的意思呢，就是罪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因此人一生下来便有罪。但是史颠伯认为啊，奥古斯丁的原罪观代表了异教观念深入了基督教，因此原罪观应该在基督教神学中是没有地位的。史颠伯的研究代表了一种透过对教义的根源的批判性研究，从而批判教义本身的例子。历史神学研究的工作从包尔和利舒尔这些神学家在欧洲继续发展下去。刚才提到的两个人呢，都是在19世纪的神学家，一直到19世纪到20世纪的哈纳克达到了高峰。可能我们的同学们不太熟悉这个哈纳克，但是下面解释一下呢，你就会知道了。哈纳克是谁呢？他其实是彭霍费尔，也是早期在海外翻译作盼霍华的德国人其中一位神学老师。这个神学老师呢就叫哈纳克。哈纳克在他的巨著《教义的历史》里面呢，主张教义本身并不是基督教的东西。咦，他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讲啊，是从基督教由他原来的巴勒斯坦背景延伸到希腊化社会背景所产生的。结果呢，基督教神学家受了希腊思想的影响，而将福音概念化，然后用一套形而上学的结构去表述福音。哈纳克他认为啊，道成肉身的教义也许啊是基督教受希腊思想影响最明显的例子。哈纳克主张用历史的分析方法就能够除去这些希腊思想的影响。那么对哈纳克来说呢，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有关耶稣这个人和他对人的影响，而道成肉身的教育呢，是把实质的在历史上的耶稣转而成为抽象的形而上的基督论的思考。哈纳克就是要把这些思想扭转过来。在这里啊，我想提醒一下听这个科目的同学，刚才我们听到哈纳克对于道成肉身的看法，我们觉得会不会有点奇怪，甚至有点言过其实啊？要告诉你，这只是哈纳克作为神学家的看法。但是传统以来啊， 道成肉身，或者在我们神学课堂使用道成肉身这个观念，对于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谁可以很有帮助。因为有人是从那样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你就明白神学的思路，他的情况。然而哈纳克对历史神学的兴趣建基在他相信历史能够提供一个方法去修正教义。历史神学这种批判性的功能呢，重不重要？仍然重要。我们在后面会详细的讨论这一点。总的来说，哈纳克在神学方面的大量著作和他为历史神学所发展出来的一套原则呢，让历史神学本身越来越被神学家看重。这是历史神学的发展，提到哈纳克了。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神学思考法。
那第三大部分呢，我们就来看看历史神学的用途。那一讲到用途呢，如果在实际的牧养教会宣教跟传福音呢，它就是属于实践神学的范畴。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仍然是历史神学的范围去思考。历史神学有两个功用，第一是教学的工具，第二是批判的工具。所以这两个功能呢，都是在神学思考的范围里面，是在我们这个科目的范畴里面，神学思考法。如果我们要对教会历史里的事件有深切的了解的话呢，必须先认识影响教会历史进程的一些观念。这个情况就好像在研究俄国革命的历史啊，人们不能够忽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啊。那么在研究基督教历史的时候，历史学家有需要了解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像谁呢？亚塔纳修、奥古斯丁啊，还有马丁路德等等。对于研究教会历史的人来说，历史神学是主要的灵感来源，帮助他们明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里面呢，具有影响力的观念和特定的内容。除了这些以外呢，历史神学并非只帮助我们认识过去，它更是现今神学的一个资源。永远记住，研究过去是今天的事情，所以呢，研究历史神学是现今神学的资源。事实上，如果我们抽空去思考过去，只靠现今手头上的资料来做神学呢，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回顾过去的人们怎么样处理某一个神学问题，给了什么答案，这当然重要。因此读基督教历史的人要能够熟悉基督教过去丰富的遗产，这些遗产为现代的争论提供了不可缺的参考论点。历史神学在下面这几方面呢，为我们当代的神学论述提供教学的资源。讲到教学，它是课堂的事情，也是培育人才的事情，所以跟我们每个人都有直接关系。哪几方面呢？第一，历史神学给我们资料，让我们能够确定哪些问题在以前已经讨论过了，这是很简单，我们都明白。第二，透过研读过去神学课题的讨论，我们能够认识各个现实存在的记录的好处与不足之处，这也永远是学历史的这个功用。第三，历史神学为我们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发展的里程碑。比方说像什么呢？一些重要的神学家，前面提的那些亚特纳修、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等等，还有一些争论的，争论什么呢？亚特纳修与亚流的争论，马丁路德和慈云里关于圣餐的争论。其实今天很多教会对圣餐仪式的争论呢，你回到宗教改革的神学里面呢，马丁路德跟他所尊敬的慈云里呢，他们都有争论过的。还有一些历史文献，比方说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等等。历史神学就是以这些方式成为了神学科目的一个重要教学资源。最后， 我们看看历史神学怎么样作为一种批判性的工具。关键词：批判。在历史的流逝里面，基督教常常不自觉地从他所处的环境里面呢，吸收了价值观念，而这些价值观念又有可能成为神学观点。当历史神学作为批判性的工具的时候呢，它可以对一些神学观念提出很有力量的修正。哪些呢？以下是历史神学在这一方面的功用。第一，某些教义在基督教历史的不同阶段里面显得特别重要，像因信称义在16世纪特别重要。第二，某些教义在某个特定环境下出现，然后呢，你会发现它偶然造成错误，所以出现的时候呢，有错误，能够给我们带来教训。第三，神学的发展可以是逆转的，而一些错误也可以在以后的发展里面呢纠正过来。我们以神是不能受苦的这样的神学观念做一个例子，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说明神学，咱们指的是历史神学，它的批判作用。神是不能受苦，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呢，教父们倾向这个观念认为是赞同的，赞同神是不能受苦的啊，因为他们普遍受了当时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认为呢神是不变的，还有神是非性情的，非性情的，一切会变的和受性情影响的就是不完全。然而神不可能是不完全的，因此呢在教父时代呢，他们认为神是不能受苦的。但是这种的神学，这种的认知，在我们的近代却受到严峻的挑战了。这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有些神学家们对这个认知倾向否定的答案了，也就是不赞同了，就是说神是会受苦的。那么我们就问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神学家们发现旧约圣经要谈论神受苦的，就是说旧约圣经谈到神受苦比希腊哲学更多，因此呢，神学家有圣经基础去认为神是会受苦的，可能你会联想到约伯记啊、诗篇啊等等等等。第二个原因来自文化的压力，这种压力呢来自人对苦难的体会，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让人发现神在人在战争当中受苦的时候不是无动于衷的，也就是说呢，神也会在人的苦难当中与人一起哀伤痛苦。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来自心理学的发展跟影响。传统的神学家例如安瑟伦和阿圭那都认为神可以爱一个人而不被那个人的状况所影响，但是啊，在心理学的思潮底下，这个理解受到了挑战。也就是如果对受苦和感觉不能够有相互分享的经验的话，怎么能够谈得上爱和被爱呢？神学家们也受到这些影响而改变他们的想法。再进一步，甚至有神学家认为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神能够受苦，更能够表明神的完全，因为他能体会人一切的感受。好了，以上简单的分析呢，指出了圣经研究、文化潮流、心理学的改变，怎么样对神学造成影响。这些都是在历史的转变当中发生的事情。历史神学一方面记录了基督教神学重要问题的历代答案，另一方面它又对一些现成的观念提出审视和批判，这样神学便一步一步地迈向真理。
正确的思考法帮你更快更轻易地学习和掌握神学各科的内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神学思考法。
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课神学思考法的第十二课课题历史神学，分享了什么是历史神学，也讲了历史神学的功用，或者是用比较实际的表达历史神学的用处。这一课对你来说可能呢会觉得有一点困难，其实到这里呢我们一共24堂课已经上了一半了。我个人在这里呢回顾的时候，我也有一个感觉，这不像一般分享圣经的圣经科，或者使用神学的查经方法、主日学，还有家庭事工那些实践神学那么实际。但是你仔细的反复的来重温讲义的话，在应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都是重要的基础性的，尤其是关于历史、教会历史的研究跟历史神学，对于我们今天看到的教会问题已经有了很清晰的答案，只是我们因为缺乏更多的这方面的操练。甚至我个人认为啊，如果在40年前、50年前有这样的科目，在教会里面传福音祷告的弟兄姐妹，对教会历史跟历史神学都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跟了解的话呢，可能我们今天的教会跟家庭那种爱主的情况、爱人的情况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读神学有神学思考，它最终不是让我们冷漠，而是让我们更爱主。下面用简单的一两分钟，我们化作一个祷告的回应吧。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预备了新的科目神学思考法，来扩展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以及良友电台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的心，我们的视角，我们的知识，我们的领域，帮助我们不但是进步，让我们更亲近主你自己，以致我们每一个人的品德都有属灵的果子，从仁爱喜乐到节制都能够操练出来，从我们的团队团体的生活、家庭、教会、亲戚跟工作单位也能够看到你给我们的带领。我们以祷告来仰望你，并且也赞美你是全能的神。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第十二课历史神学我们播讲到这里，我是周广亮，下一堂我们继续分享，再见。